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。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在诗篇第139篇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是我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。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经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蔽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黑污你的，我岂不黑污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黑污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袁敏姐妹为我们读这个诗篇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晚上有郑成斌弟兄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。他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神不改变的属性。我们请郑成斌弟兄。
非常的感恩，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。我今天晚上分享的是神不改变的属性。我觉得我的在这里在新加坡的日子，也不能说日子，应该是我来94年来新加坡，所以到今天是今年是2014年，所以刚刚好多少20年。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快，所以在不断的有看到很多人在改变，我自己也在改变，变胖，或者有一些人变瘦，有一些人渐渐的开始成熟起来，特别那看到许多的孩子也变多，人都在改变，而且有一些人心里开始成熟，但是有一些越老也有的时候话越来越多，也来有的时候去越来越糊涂。人会不断的改变，因此我们不能够去敬拜人，因为人是靠不住的，我们有一天都会过去，而且都不断的改变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思想，我们要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，所以他有不改变的属性。我们回到这诗篇第139篇里面，我们要思想说，到底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，神既然是个全，诗篇第139篇讲到大卫在谈论神的这一首诗歌， 他说神的存在，神的本质，神的属性，到底神的属性是怎样的一位神？他到底，既然他是个神，让我们显明看到到底他是一个怎样不改变的属性呢？我们来思想这诗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，首先我们用思想，用理性的方式来进入这段的诗篇里面。我们用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首诗，其实当我们看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，因为这139篇这首诗歌是个对称的段落，所以在这个四个段落里面，你会看到神的五个属性，不只单单是四个属性，有五个不改变的属性。好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先用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首诗歌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他在这里怎么讲呢？他说：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口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暗扫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这里大卫在讲什么？他说神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如果神，我们要知道说神一定是无所不知的，必然是这个事实。如果一位神只是个半知，或者他是个无知，他是个有限的，他对认识有限，他的知识有限，那这位神就不能够成为一位神。我们说我们神必须是个知识，是个必然是个无限的，他知道关于你一切的事情，他知道你外在的做过的事情，他要知道你要说的每一句话语，甚至他要知道你里面的事情，你的心思，你的意念，他都了如指掌。第二节他说知道你的深处，甚至你的动机，他到什么远处都能看到你的什么意念。这位神不要靠你很近，他都有办法看到你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他没有近视，也不需要戴眼镜。第四节他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什么，他甚至知道你将要做的事情，或者你可以做的事情，你要说的话语，因为神的知识是无限的，所以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因此这里说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让我们看到神的知识无限，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，因此说这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什么不能及的。我们拜神，我们拜一位怎样的神呢？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都拜一些神，甚至我家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的婶婶他就是当时我还小，我的婶婶是极为迷信的，他就会找一些那些会交鬼的一些人，交鬼的，因为问家里不顺利的时候，就要需要去问一些爷爷啦，或者一些，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很早就去世，就是爷爷很早就去世了，还有一个姑姑就很早也去世了，因此我的婶婶就听到说，哎，那个家庭有一个人会交鬼，然后会他是拜神了，他不是说交鬼我去交鬼，他说我去拜那个人。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要问说，啊，我的爷爷名叫什么名字，他知道为什么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。有的时候你就看到人很多围在那边都在谈论这个人，交鬼的人也很愿力，很卖力的在那边抽自己的身体。有的时候，哦，我的爷爷上来了，然后就讲，哦，你的家里就出现了这些问题，是因为你没有做这个，没有做那个，所以你家里犯了什么事情，应该要做一下，以后就好了。但我们再请，哎呀，能不能再请我姑姑出来？然后他就会又开始在那边抽筋，但是有的时候就出不来了。然后他就找了很多借口，应该是他，我还没有见到他。但有一些做迷信的人，如果你的家庭那个门如果拿铁钉把它钉住，他肯定是找不到的。如果拜的是这样的神， 我们说他不是神，他不是真神，因为他的知识什么？知识有限，他不是个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，第一节到第六节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无所不知的神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他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因此他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，逃避你的面。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诗人在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飞到高天去，我们说我们要到星座那个地方去，你一看，哎，神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如果你要跑到地的深处去，神说什么？哎，我也在这里。在字面上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说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就是如果你把船夫搬到阴间那里，就是你死了到坟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神也在什么？也在那里。有的人说，没有神，我死了就是一了百了，一了百了。但是在这里告诉你，你死的时候还要去什么？还要去见神。在这里也说，如果我要往东方去，最中部的去，发现说绿出之地的时候，哎，神也在那里。即使我要漂洋过海到西部去的时候，他说神什么也在那里。今天我下南洋，从中国过来这边就是下南洋，所以神也在什么？也在这里。这段让我们看到是神不仅是无所不知的神，神也是什么？无所不在的神。但是我们的受东方的这些文化的思想，我们觉得说神存在，他有受区域性或者工作性的一些划分影响，所以我们会看到树的时候，这个神只能管树，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什么？为树神。所以他只能管山，所以应该称他为什么？山神。这神差不多是看门的，你就把他称为什么？门神。主患的，他就称他为那个灶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地方都有他的神，连中国的华人过来这个土地公啊，我看了这个纪录片，特别是下南洋的那些中国以前的华人，土地公他都有不同的服装。土地公有的时候是华人的服装，是华人的地盘，就是用华人的什么土地公。那马来人他就穿了马来人的什么服装，所以这个是有的。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的这样的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所以在东方的文化里面，他们都什么不接受？他说这是什么侵略，越过了什么边界了？所以他认为说神是有限制的，而你的神却什么又统治什么万有？这边又是你的绿出之地，也是你的绿落之地，也是什么？也是你的。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是个文化的侵略。第十三到第十八节，这诗人让我们看到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他说神有无限的能力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，他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在我母腹中你以什么护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什么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体的，你的眼早已看见。我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其众多。在这里他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？神不仅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，也是个无所什么不能的神。他说真的是何等不可思议。首先大卫在这里说，神的能力使我今天能够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源头。神的能力不仅使我存在这个地上，神的能力他也牵引着我们，也维持着我们， 我们每一个神经，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纤维，它都是神在里面什么掌管和带领。于是在第十五节你就看到他看到十五节十六节，看到我们的身体是他造的。第十三节也看到我们的肺腑，就是我们心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，甚至我们的品格，甚至我们的才干、爱好、理想，换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特性都是神什么所造的。所以神是神的能力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源头，他并且他的能力引导着我们，他要护庇我们，他在这里用的词是护庇着我。十六节他也知道他所定的律旨，我尚未什么度一律，你都写在册子上面。这就是看到神愿他的大能造了我们，并愿他的能力托住了我们，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什么，都在乎神。大卫在深深的体会到，连他在母亲的胚胎肚子里面的时候，神都已经注视着他，要引导着他，要为他绘制他人生的地图。他一生相信神已经为他预备，所以神是我们的人啊，是源头，能够他的能力不仅能够创造我们，也能够引导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。这就看到神不仅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什么不能的一位神。所以神创造了万有，并用他的大能托住什么？托住万有。如果神的能力是有限的，那也不是个真神。我刚才讲到，如果他只能管山，只能管钱，只能管地，他不算真神，因为他是个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独一的创造者，并且是个掌管者。好，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，当你读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，我深信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好像是跟上面的经文完全是什么，是不一致的，甚至它好像是背道而驰，好像大卫没有在思想关于神的事情一样，突然他的话语或者他的语调非常的激昂，而且这个激昂是令人难堪的激昂，他在谴责不公义的事情，大卫在谴责不公义的事情，好像是上帝的小跟班一样。他怎么讲？他耶和华恨恶你的，我必什么？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争显他们吗？所以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什么为仇敌。在这里突然有一个转变，好像是什么跟上面是个什么不对称的一段的话语。这段话语到底是讲什么呢？大卫不仅是讲说别人有罪的人他有恨恶，而且在23节24节，他好像自己也在神的面前审查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什么道路。这里大经文到底要在表达什么呢？他要让我们看到，这位神不仅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更是这位神是什么？是无比圣洁，无比公义的神，是无比，他不仅恨那些行恶的人，他也恨那些罪人，恨罪，但是他也恨我里面的罪。大卫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，神是无比圣洁，无比公义，神是无比圣洁，他叫恨恶罪恶的那一位，所以神是无比圣洁的神。亲爱的弟兄，如果一位神他是个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但是他不是无比圣洁，你说这位神会是怎样的一位神？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位神。如果他不公义，他不圣洁，就非常可怕，他就像世界上最坏的那个黑社会老大一样，是不是？ 他就会像蜘蛛侠里面的一个怪兽一样，他可以随便把这一个做了几十个人的八字，他可以手抓一下，然后扔到云顶山上，或者把它扔到云顶什么山下去都可以。他可以一脚可以把那个双峰塔一踩过去，就什么就破坏掉。所以，但是可以随意这样做。但是我们所拜的这位神，他不仅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也是无比什么圣洁的、公义的这位神。好，最后一个神的属性是什么属性呢？是神无比慈爱的神。也许你说，这个属性到底在哪里？我好像你今晚已经读完了。从第一节读到第24节，好像圣手我神的无比慈爱这个属性在哪里？也许你有些困惑，原因因为我们已经读完了这段经文了，没有发现里面整首诗歌里面讲到慈爱什么这两个字。但是我需要弟兄姐妹明白一点，当你读一首诗歌的时候，你需要了解诗人的写作的手法。诗人写作的表达，有些表达爱的时候，他会用直接的方式，或直接叙述的方式，或者间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爱。这个写诗的人就知道，如果你知道有一些人会写这个歌曲的人，他们就会明白。如果我们也许去观察一些的诗歌歌曲，甚至是流行歌曲也可以。比如说汪峰这边，因为有一些人是北京来哈，汪峰是一个北京的这个写流行歌曲的这个歌唱音乐家嘛，把他当作是个反正歌手。但他是什么？经常写比较文化人文这个直接叙述的一种方式表达。你要看他写北京，他就写北京北京，是吧？他说北京，他对北京的感情他是怎么写？他说北京北京，我在这里活着，我也在这里什么死去。我几年前是这样，我过了20年会怎样？就比如说我来新加坡，我叫新加坡啊，我以前是怎样，我20年之后我怎样？他就用一种叙事的方式什么来表达他对北京的一个感情，一个爱。但你看有一些的诗歌，他作者他是表达用间接的方式。有一些我们听到一些最常听到的一些诗歌，或者港澳的一些诗歌，他会用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。就比如有一首诗歌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是吧？他没有讲说我爱很深很深，他说月亮代表什么？代表我的心。他说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很诗情画意，而且表达很深刻，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什么想象。你会想到月亮有圆有缺，但是它却一直陪伴着你，这就是我的心呢、而且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种表达。他这种就是用含蓄的一种方式表达。因此这首诗歌恰恰他就是用了第二种的写作的手法，他是用间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神是无比慈爱的神。他没有像诗篇第136篇那样，你翻过来一点点，诗篇136篇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表达上帝的慈爱。他怎么诗篇你读两节就知道了。他说我们一起读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二节，第三节，好，这种的表达它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叙述的方式来什么来表达。但是139篇它是一个用间接的方式表达上帝的无比的慈爱。在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里面，它穿插了这个上帝的无比的慈爱。在哪里呢？你看第五节他怨什么？他说你在我前后什么环绕我， 暗扫在我身上。这个我们人心很坏，我们把人按到地上，我们都很想打他。其实不是，这个神话让我们暗扫在我们身上，表示祝福，表示祝福。好，你再看第十节，他就在那里，你的手什么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什么扶持我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神牵引着我们，神扶持了我们，他这种用手来表达他的什么，他的爱。十三节，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在我母腹你也复辟我。他就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。还有第十八节，你看到说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什么离，仍和你什么同在。神一直与你什么与你同在，那种的爱不分离的那种的什么表达他的爱。好，二十四节更清楚，二十四节他说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什么找永生的道路。所以就引导，好像牵着，好像扶着我，然后走什么永远的走下去一样。所以这个在啊，所以这种的表达就是一个含蓄的一种的表达。所以这首诗恰恰就是第二种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很适合我们东方人的表达我爱你的一个方式，是不是？东方人表达我爱你都是很含蓄的。所以我们太太经常敲我们头，自己一点嘛，自己一点。毕竟我们还是什么东方人，比较含蓄。但是如果外国人叫他含蓄一点的，不知道会不会。但是他是一天会讲了很多我爱你，很多我爱你。所以我们可以学。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最美的画画是什么？表达爱，知道吗？是一个老伴，大概是昌明的爸爸跟妈妈这样，两个人然后牵着手。然后牵着手走一条路，前面是夕阳，然后挽着，他没有写我爱你，也没有讲我爱你，就这样什么牵着手走下去。这是中国在画家里面画最美的什么我爱你。好，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也是什么无比圣洁，也是无比什么无比慈爱的神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思想第二个方面，神的存在。当我们认识这样神，这样神有这些不改变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理，我们的情感会怎样呢？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，当你进入用情境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诗人的那种心情的时候，你会到体会到那个诗人的那个感情的世界。这首诗你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当他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极其的矛盾。诗人看到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的心里极其的矛盾与纠结。在这里他看到是有，你看到这首诗里面，他有时会惧怕，他会到有时会感到惧怕，有时会感到这样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种威胁，我要逃避他。有时你却看到他非常的愉悦，在赞美上帝的伟大，盼望与这位神什么同在。有的时候他却在呐喊呼及社会的不公义，说上帝啊，你讨厌的我也讨厌，你恨恶的我也恨恶。有时你却看到他什么跪在那个地方垂着自己的胸，说神啊，你鉴察我，试炼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，我要悔改。你就看到整首诗的他的情感里面极其的复杂而纠结矛盾的心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个重要的一个他的心理的一个状况。当一个人他看到这位神是无比公义的神，无比圣洁的神，他又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会感到这位神的存在我们的身边基本上就是一种威胁，是不是一种威胁？因此大卫在第六节他怎么看？大卫在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透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在这里好像是大卫在赞美上帝的无所不知， 但实际上大卫在说什么？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让我受不了了，给我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感觉。其实他这句话，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，超乎我至高，我不能达到，我不能承受的。因为第七节很清楚，第七节就在证实第六节的意思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，逃避你什么，你的面。他说我往哪里逃呢？我无处可躲了，因为你是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你的圣洁的眼睛又在注视着我的生命，你看穿了我的每一个动作，而且我的心思意念、我的动机，一切你都了如指掌。因此大卫在这里极为的什么畏缩恐惧，在这里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位神的存在却是他的什么威胁。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大卫也是个凡人，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什么一样的人。在11节12节，因此大卫知道神的圣洁时时刻刻注视着他的时候，他在11节12节他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什么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什么黑夜，黑暗也不能什么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百照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什么都一样。在这里大卫看到什么？大卫知道神是圣洁，时时刻刻的注视他，在他的左右，他的内心里面有极大的什么威胁感。所以他说，如果黑暗能够遮蔽我就什么就好了，我可以躲起来啊。为什么大卫会有这种恐惧的这种威胁感的心理呢？我们需要回到古老的伊甸园，我们会要回到这古老的伊甸园里面。我们知道说敌对的亚当夏娃，当他犯罪离开神的时候，本来他可以赤裸裸的与神可以面对面的接近，当亚当夏娃犯罪吃了禁果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开始遮盖躲起来了，他想躲起来了。当上帝来的时候，他完全要窒息的一般，他好像无法呼吸，因此他害怕，所以他说躲起来啊。当他听到亚当听到神说，神对他说啊，当亚当对神他怎么说呢？上帝去呼唤他，他对神怎么说？他说我听到你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赤裸裸的身体，我就害怕，所以我就躲起来了。亚当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神啊，其实他是说神啊，我没有办法忍受你对我的认识是如此的清楚透彻，你看到了我，而我又却没有力量完全阻止你认识我，因此我喘不过气来了，我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他盼望能够躲在密的树下面，能够遮盖上帝，能够不要看见他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当正在一个房间里面寻欢作乐的时候，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人突然正在注视你，既然他竟然一直注视你，但是你却看不到他，你也无力阻挡他，你说你会怎样一个感受？我相信你的两只腿会什么？会发软，你的内心里面会充满了什么罪疚感，你的内心里面会什么？会有羞耻，会有那种那个战惊惧怕的那种矛盾的心情，因为有一个人正在注视你的什么一行一动。大卫在这里描述的这位正是这样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比圣洁的神在注视着他，他好像就已经剥夺了他整个人的整全性的位置，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主一样的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不想接受这样的一位神，他说如果我接受圣经这样的一位神存在，那我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呢？那我将会失去自由，我将会失去我 在最终一切的呢什么一切的乐趣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存在不是你相信他存在他就存在，你不相信他不存在，你不相信他就不存在。所以他的存在，他存在就是存在，不是因为你不信他他就什么不存在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，你再相信他还是什么还是不存在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神存在不存在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处理我们内心里面纠结的问题。在这里大卫正在做这样的事情，要处理我们内心的矛盾。下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比较哲学性的问题，当然我不是个哲学家。有一个牧师讲说什么是哲学，他说哲学就是讲来讲去听不懂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哲学。好，在北大一个教授他就给哲学做一个定义，他说就是说我们面对的生活有好多的东西是个矛盾性的事情，但是这些哲学家他会进行的分析，他说哲学是什么，是帮助你的思维更加聪明，也会让你看一件事的时候事情的时候不会要那么简单，你要从宏观看一件事情，也要从微观什么逻辑还有规律看每一件的什么事情。因此哲学家通常都在处理那些矛盾相对的东西，他在思想思辨。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俗语或者成语都有矛盾性，是吧？中国里面有很多的俗语都是矛盾性，所以造成很多写那些俗语的人也是有精神分裂。比如说哈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是吧？钱不是万能的，有的人就开始推翻了，他说有钱人是什么鬼推磨，鬼推磨。他有的人说读书很好，他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什么读书高，有的人就开始推翻了，他白无一用是什么是书生，书生最没有用了。有的人说什么出于离而什么而不染，有些人不对不对，近朱者什么赤，近墨者什么黑，这个好像一件事情都有什么两面性。所以哲学就要推 就需要有这样哲学家在什么在思想，不能够简单的看一件什么看一件事情。好，我回到这个诗篇里面，我给你做一次哲学家的思维。好，人惧怕别人注视他甚至看穿他，他会害怕，害怕是吧，他会害怕。但是人又怕别人什么忽视他不注视他遗漏他不注意他，他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尊严，盼望别人能够关注什么关注他。好，那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人会什么怕别人注视他又什么怕别人不注视他，什么问题？所以哲学家没有，所以我也不是哲学家。所以我们老师有一个老师说什么主要的问题，他需要爱，他的答案说他主要是什么需要爱。一个人怕别人能够看穿他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看他内心所有的动机都被他看到的时候，他什么怕他离开就失去了什么失去的爱。一个人怕别人忽略他的时候，盼望别人能够关注他的时候，他是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爱，得到爱。所以他整个让我们看看有一些的明星，他又怕自己曝光不够，是吗？曝光不够，因为他什么需他什么怕什么，他需要爱，又怕什么粉丝，这些粉丝都知道他的所有的什么底细，然后又离开他，所以他很矛盾。为什么？他就是需要什么需要爱，我们也需要爱。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再想一个问题，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PPT， 好，我在新加坡，我把这几天的我所有的经历的事情思想的事情，然后做个 PPT 寄回我国内我的太太啊，小姐妹， 我这样一做，我就失去什么？失去爱。原因是什么？我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有一些杂念，有一些自私，有一些贪欲，有一些依恋，有一些愤怒。我为什么不敢做这个 PPT 给他看呢？因为我怕什么？失去爱。但是我们也盼望他能够注视我，关注我，我们也需要得到什么？得到爱。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，最大的弱点，但是这是应该是算罪。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多年，每一年的时候我都忘记她的生日，真的。她其实一直暗示我，就说我已经今年给她提醒了，明年一定要记住。结果到明年的时候她又提醒我，又把她忘记了。到了那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会什么？把她忘记了。他很会记住，他每一年都一下子就记住我的生日，不知道这个人有不同。但是其实是我的什么？是我的软弱。但是我今年的时候也又把他忘记了，又把他忘记了。但结果他就很生气，很生气。有几天的时候就不跟我讲话，而且不理我。然后我在听那个蔡牧师的道，蔡牧师说，其实我们要看基督为至宝。看万事为粪土，我在想那个时候感觉在想，如果你能够看我粪土也好啊，粪土我在那边即使你也会生气一下，过去那边看到哪一个家伙为什么粪土会带到家里来，是吧？骂他两句也好，但是他就不理我，他就不理我，就不理我两三天三四天，我就急了。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拼命的做什么？做家务了，扫地了，然后洗碗了，然后有事就是我在做什么？我盼望他能够注视我，盼望他能够什么？关注我，因为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爱，我需要爱。因此这首诗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灵受上帝是无比慈爱的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会极其的矛盾纠结，这位神将会成为你人生的威胁。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这位神，需要深深的体会到这位神的是个无比慈爱的神，才能够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什么？得着安息。因此这个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无比慈爱的神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使心里被改变，你才能像诗人那样所讲的，我心里非常的愉悦，我看到你与我同在，我就很高兴赞美你。所以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无比的慈爱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神无比慈爱的经文第五节，他说什么？你在我前后什么？环绕我，按守在我的什么？我的身上。第十节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什么？引导我，你的右手臂扶持我。第十八节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什么同在。第二十四节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有看到这位神爱你吗？这位神到底是怎么爱你的？他是不是在高天之上？他说：“众人啊，我爱你。”不是这样，他在描述什么？他在描述就像一个牧人般的那样的一个描述。他是却用手扶着你，与你同在，与你什么陪伴着你，引导你走永生的道路。这好像大卫在想起诗篇二十三篇一样。虽然我找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了我，你又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一个伟大的神，无比圣洁的神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位神，但是他的伟大却显明在他的慈爱里面。如果一个人再伟大，他不愿意看到小孩子的时候，不愿意蹲下来与他交谈的时候，这个人不算什么，是个伟大的人。这位神爱你， 他从天上愿意降下来，降到一个最卑微的什么马槽里面。他为了你，为了我，却找上了哪里？找上了隔阂他的十字架上。你在整个诗篇里面看到他是一个牧人的一种的一个生命，在当中带领着我们，显明他的一个慈爱。神透过基督，如果你在这段经文没有看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就会惊惶，你就会感到神是可以会威胁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他的儿子，他的独生子，显明上帝的爱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说，我来是什么？是寻找那失散的羊。我是个好牧人，好牧人愿为羊舍命。这位牧人来寻找我们，从高天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。他站在羊和豺狼之中，为了保护羊，他被撕裂。他爱你，他爱我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需要透过十字架，你就看到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在这个十字架里面纠会着，纠会在一起，纠集在一起。你看到这十字架的耶稣赤裸裸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代替了我们，我们现在才能够赤裸裸的到神的面前。如今我们可以赤裸裸，还有可以坦然无惧的到这位圣洁神的面前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鞭伤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刑罚。我们如果接受耶稣，我们相信福音，相信这位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牺牲。你知道领受这样神的慈爱，领受基督福音的时候，你再从这个基督里面看其他的属性的时候，你完全是喜乐的，是完全是喜乐的。你不会感到其他的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是你人生的威胁。你再也不惧怕了，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就会使你愉悦、喜乐，甚至坚定，能够有盼望。你也能够在他慈爱里面勇敢的悔改，能够积极的相信他。当你看到你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但是他却是一个慈爱的时候，又祝福你的时候，你往哪里去的时候，你都会什么？坦然无惧。当你看到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却牵引着人走前面道路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惧怕了，你蛮有安全感的什么走下去。当你看到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无所不能的神，他又是慈爱的神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说，真的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你有许许多多的平安和喜乐。当你看从神的慈爱，从福音里面去看神的圣洁的时候，你却看到这个神的公义圣洁却不是你的危险，却是一个美丽，却是一个荣耀，极其美丽，极其荣耀。因此23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光照我，求你啊，求你一起来读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他看到神的，当他透过神的慈爱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圣洁公义的时候，他就看到神是如此的美丽和如此的荣耀。当他在神的面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在爱中他愿意悔改，他愿意亲近神。从基督里面看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原来我们以前在被造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，基督就像荣美的那种形象，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我们像神，但是我们不是神，就像有两套衣服那样。你在这样基督里面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哦，原来基督的这套衣服是非常的干净，我有什么肮脏了。那个时候你不是什么嫉妒他，你来是盼望你的衣服能够靠着恩典 你的生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被更新，能够越来越像这位基督。因此律法就不再是捆绑你的，你在基督里面呢，就享受那种的公义，还有那种的一个圣洁荣耀，就蛮有喜乐，因为他在他里面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你喜悦，你拥抱他，你可以坦荡，可以释放，你可以在他的慈爱里展开你新的旅程，不再过那个惧怕的生活。这就是耶稣爱你。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感动你啊，这一本帮我拿上来啊，短歌我们一起来唱153首。主来为我，主来为我做什么？主来为我，自天降世，成肉身是为我，特来寻找我这个迷失的什么羊，领我回天国。我们一起来唱。
主来为我，主来为我，自天降世，成肉身是为我，他来寻找迷羊灵回天国，我是天使耶稣将士为我。
姐妹来吃，弟兄来一次，
主来为我，主来为我，自天降世，这次浪漫为我，他来寻找迷羊灵魂天国，我知道耶稣将世事为我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昔在今在永在，这位真神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如此的卑微，我们就像粪土般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却没有撇弃我们，你却爱我们，你却高天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为我们做了挽回祭。我们感谢，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怜悯，主耶稣啦，救我们的心肠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来到这包衣卫的马槽里面，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，却差了你自己的独生子、爱子来拯救我们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是何等的满心欢喜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比圣洁，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在你的爱里，我们实在没有惧怕，我们真的能够在每天的生活，你带领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深深知道你的手牵引着我们，你引导着我们，你扶持着我们，你护庇着我们，你甚至拥抱着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救恩。这样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